各位弟兄姐妹啊，朋友们早安！啊，上个周末啊是劳工节啊，过了劳工节，这个暑假可以就算是啊正式的结束了。那在这个过去的一个暑假当中啊，这个城市啊跟我们教会都有很多意外发生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有哪些事情。那再加上呢，我们教会呢定期在这段时间呢都要举办迎新的活动跟啊福音营，所以啊最近同工们啊可能都是忙坏了。不过忙啊归忙，只要我们忙的目标啊是对的，是行在天父的旨意当中，那我们忙就有价值。那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会看到耶稣当年在世上侍奉时，他也是忙，他也是忙得连吃饭跟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呢他所做的啊就是极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上个主日啊开始讲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讲到呢耶稣呢那时候啊在耶路撒冷完成他在那里的侍奉，他从这个犹大地要往这个往北走，要到回到加利利他老乡去，经过呢中间呢经过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的一个叫做叙加的城外，在那里呢在一个水井的旁边，耶稣呢与一位来打水的妇人谈话。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个妇人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不是犹太人。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呢，耶稣呢与一位撒玛利亚人妇人谈话是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年六月间大概三个月以前，麦安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在这里讲到根据那时候麦牧师的分析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之间有五座围墙将他们隔开。其中呢最高的两座墙就是在当时呢陌生的男人跟女人彼此之间不随便讲话，而且呢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这两个民族之间彼此仇视，也不来往。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耶稣愿意破除这五个围墙的隔阂来与一位卑微的女人交谈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做法。那么谈什么事情呢？他们交谈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个重点呢就是活水，那妇人每天要来井中取水，那他巴不得耶稣能供应他物质的水的需要，但是耶稣呢却让他看到他需要的不只是物质的水，而是属灵的活水。这活水呢就是从神来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可以使他脱离罪的缠绕不再追求。那时候呢这个妇人呢在男女关系中永不得满足的他的一个欲望。那第二个特点呢，第二个重点呢是有关到底是应该在哪里敬拜上帝这个问题呢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彼此之间争执了几百年的问题。那犹太人说应该在耶路撒冷刚刚地图上在南边的耶路撒冷圣殿敬拜，那撒玛利亚人却说应该在北边一个在他们那里的一个基利心山上敬拜。那耶稣虽然同意按照旧约圣经应该是在耶路撒冷敬拜，但是呢他也强调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呢敬拜的地点不再重要，敬拜的心态才是重要。那人是否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才是上帝所在意的事情。那在他们谈话当中呢，妇人就大大的为耶稣的无所不知他把耶稣把他所有的私生活都讲出来了，无所不知，而他呢对于敬拜这个问题的一个精辟的教导呢，妇人感到非常的佩服。那耶稣在他与他谈话中呢也显出一些权威权柄，让他想到呢人们中一直期待的一位弥赛亚来，是不是这位就是那个弥赛亚。那弥赛亚呢是希腊文 在翻成希伯希对不起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啊。耶稣呢最后就跟这个妇女呢透露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耶稣说他就是那位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那位基督。好，正当他们两个人谈话谈到这里的时候，先前门徒是去城里买食物啊，现在呢他们回来了，他们远远看到啊，耶稣啊居然是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一起说话，就感到惊奇啊。刚才你说过为什么他会惊奇，就是耶稣与那妇人之间的地位啊有看不见的五座围墙隔开。那门徒呢一定也认为耶稣与这个妇女呢两个身份如此不相同的人，他们是不应该在一起啊谈话的。但是呢耶稣是老师，那门徒呢可能基于对老师的尊敬，不敢把他们的反对的意见啊说向耶稣说了出来。那在同时啊，在同时呢那个女人显然也很兴奋，她连自己为什么出城啊跑到井旁的这个原因可能也忘了，甚至呢她所带来的水罐子她也丢在一旁，那就急急忙忙的回头就走，为的是要回到城里向别人说他一个奇妙的经历啊。之前呢他从城里出来的时候呢是偷偷摸摸的，是趁别人都不出来打水的时候，那是正午中午的时间，太阳正大的时候他出来打水。那现在呢他是这个公公开开的大喊大叫的跑着回去，他大声说，你们来看啊，这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啊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那在之前当耶稣跟这位妇人谈话的时候，他曾说叫你的丈夫来啊，那个妇人都推三阻四的不肯听从。现在呢他既然恨不得全城的人啊都把他们叫出来见耶稣，在那妇人的心目中呢，耶稣能够未卜先知，能够知道他的隐私，这人呢一定不是个神人啊，是一位上帝所差来的先知，他就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人介绍给别人啊。上个礼拜天晚上啊，对不起，不是上个礼拜天，上个礼拜三晚上啊，有天凉团契，那在聚会中呢，龚崇峰弟兄啊坐在后面那位啊，他分享了在上周末他参加福音营的心得。那他呢先介绍了讲员黄小石长老的履历，那我们看到黄长老呢，他的是从天文物理到文学哲学无不精通，那他的家庭又非常的美满，儿女的三个儿女个个出众，而且呢也都分别了组织了自己美满爱主的家庭。那我们就不要说黄长老讲到好不好了，就是把他自己跟他子女的履历表拿出来看一看，就会让一般世人非常的羡慕及佩服。但是我想一张张漂漂亮的履历表对于他人的影响还是有限。这两天我在浏览微信的时候啊，我有时候看看微信，看看弟兄们姐妹啊在想什么啊，所以呢我就看的时候呢注意到啊，这苟崇峰弟兄呢他除了礼拜三啊晚上在那个天然团契分享之外，那他呢也在几个微信群中把那个黄长老的讲到的录音的 link 啊发出来了，就连接发出来了。我就想到呢这次参加当中若是参加那个礼拜天下午的那一堂呢，人就知道在这个那一堂的聚会中呢，龚崇峰及他的夫人李小飞呢在这次聚会中呢与黄长老有一段面对面的时间啊，之后他们还照了一张相片啊。至于这个面对面的时间其中详细内容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你若是有兴趣的话啊，可以事后去问他们。但是我想不管如何他们是有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他们夫妇跟黄长老，那这个关系呢可能是龚崇峰啊，我不知道我没跟他讲过啊， 可能是耿龙峰为什么会在这几天那么热心的向人介绍福音营啊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个关系啊对于人的影响常常是超过客观的理智的啊客观的知识的影响。啊，当年呢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之所以的跑着回去大声的喊叫向人介绍宣传耶稣，不仅是因为耶稣有超人的洞察力，或是因为耶稣对于敬拜这个问题有着非常精辟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因为耶稣这么一位伟大的人竟然愿意降低自己来与那个妇人谈话，来与他建立关系。耶稣关心他的生活，也愿意解决他的问题。那这种面对面的亲密关系是促使那个妇人愿意出去为耶稣做见证的原动力。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当这个妇人来宣传耶稣的时候，他宣传这人莫非是基督吗？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对于基督啊这个称呼含义并没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今天我们知道弥赛亚或是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要救赎世人，关于这救赎这一点那个妇人并不是完全明白，因为他没有说我遇到了救主了，他只说这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啊，对于这个妇人和对于那时候的撒玛利亚人而言，以赛亚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神的代表，是这个先知呢有神带来的信息，也能将真理教导世人，但是呢先知不是救主。那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呢虽然对于基督的意思并不是完全的了解，但是呢她的热忱补上了她的知识的不足，她呢也就成为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见证人，是因为她的兴奋那么这态度影响了其他的人，使他们愿意来到耶稣那里。可能这些城里的人平常以前也认识他，想到呢这原来这女人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过一个很不道德的生活，还有五个丈夫其实不是丈夫而是有五个跟他同居的男人，所以他是很不道德的人呢，知道呢他平常见人呢可能都是躲躲闪闪的。这时候这些城里的人就会想，哎，这人怎么变了，原来是躲躲闪闪的，怎么今天变得这么兴奋，这么大声的大喊的不停呢？这个他们会想这个他所讲的耶稣一定有什么不凡之处才会使他变了个人。于是在第三四节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呢就出了城往耶稣那里去，他们可能不只是为这女人所说的话而感动，而可能是被她这个女人的兴奋态度所影响。到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需要多一点像这女人的热忱，想到在热心方面我们可以说比不上一些异端像是摩门教像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经常的组队出去一家一户的去传，虽然他们传的内容是错误的，但是一些没有听过福音不能分辨真理的人就会先入为主的受了他们的影响，即使这些人后来听到了真的福音仍然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使他们转变过来。那我们呢，我们所讲的福音是建立在基督记录在圣经的基础之上，是从神而来的真理，但是我们传福音的热心的程度呢要看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有多么深，有了关系才有热心。也许在这时候你们各位都可以自己在心里想想，你对你所相信的耶稣是不是真的感到非常的热心呢？你的热度有多少呢？你是不是真的认为你所相信的信仰 是你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宝贝呢？若不是如此的话，你是否应该检讨一下你与基督的个人关系？你是不是有设法去改善这个关系，借着读经、祷告、默想、灵修来与基督继续保持亲密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故事中看到，一个是有罪的不认识耶稣的女人，却因着耶稣的怜悯能与他有一个面对面的经历。而你我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与耶稣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更亲密的关系呢？神也说过，亲近我的我必与他亲近，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也就是亲近主。那问题是，你愿意亲近主吗？好，下面讲到当那女人在城里向其他人热心的介绍的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闲在那里。你想那天早晨他们是一伙人，耶稣跟他门徒走了半天的路走到了叙加城外的那口水井。耶稣一定是又累又饿又渴，后来他又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了那么久的话，想来在这个时候耶稣应该是更加的饥渴。但是当门徒把买回来的食物递给他吃时，他先决定不吃，而要借这个机会来教育门徒。他拒绝了门徒给他的食物，反而他在第32节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这个回答倒是让门徒感到惶惑，这也难怪。门徒想，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只看到耶稣跟另外一个来打水的女人，这个女人应该不会带着食物出来打水，因此呢照理说耶稣是不可能得到食物的。门徒的困难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困难是一样，他们都是只是想到世上的事，他们想到的是眼见的事，眼见的物质。那撒玛利亚妇人想到的是水，那门徒呢想到的是食物。那这两样东西呢都是人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然而人在属灵生命中也有东西不可缺少。门徒及那个女人没有想到耶稣是在讲属灵的事，他乃是以水跟食物来比喻属灵生命中的两样不可缺少的需要。对于那活在一个道德败坏中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说他需要活水，就是神所赐的生命，这个生命像是永流不止的水泉一样，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么在这里什么是属灵的食物呢？我们若是熟悉当年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那个故事，在那个故事中呢耶稣也是同样饿了，于是魔鬼来试探他，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看到耶稣在这里是把食物跟神的话来相比。在约翰福音这里当耶稣看到门徒的惶惑，他就在第34节解释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是天父派耶稣来的。耶稣在这里意思就是说，食物虽然重要，但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完成神所要做的事工还是更加重要。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呢？就是常常会引起讨论的问题。记得以前在我们当中一位年轻的姐妹，你们笑了她呢常常会问，我如何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呢？这是对她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其实呢，神的旨意有很多类，其中有一类是神所绝对要成就的旨意， 啊，像诗篇中所说的，因为他说有就有，定立就立，这类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那另外的旨意，另外一类的旨意呢，是神的期望啊，这个期望呢，可以说不是100%的会成就。像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说的，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希望所有世人都得救，但是最后我们看到还是有人灭亡。那这个愿意万人得救，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这里所要遵循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要传天国的福音，让人悔改归向神，至于得救。耶稣也要像第三四节最后所说的，做成他的功，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刚才所说的神的旨意的第一类旨意，就是呢绝对要成就的旨意。因为呢，若不成就，人的罪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神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天，就开始了这救赎人类的工作。在旧约时代，上帝多次多方的拯救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让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治，可以自由的敬拜真神。那这些救赎的工作都是预表，最终是要借着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受苦，并且在十字架上受死，为了是要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得到赦免，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传福音，带领人悔改，并为人的罪而死，成为代赎，这都是神在耶稣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而这些旨意可能很难遵行，但是耶稣基督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甚至为此而死。就是因为基督的顺服至死，所有信他人就得拯救。这个信息呢，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基督若是当年不顺服，今天就没有福音可传。所以说可以这样说，救赎的计划是神所定下来的，但是基督的顺服是福音的起源，或者说是福音的源头。耶稣不但自己传福音，他也将福音的使命交给门徒。在他解释了他这个食物的属灵意义以后，他便从食物到一个庄稼的比喻。到一个庄稼的比喻，那他呢就是在35节他就用你们岂不说开始，他可能是引用当时的一种说法，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撒种的季节，而农作物呢从撒种到收割大约要4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农夫比较清闲一些。那我自己呢，我是个城市人，我是在都市长大的，那从小到大除了在大学毕业以后，我有一段时间政府规定要去当兵就服兵役，所以在那个服兵役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当兵呢要在农忙的时候去帮忙，所以呢我在那时候帮助农民去割稻，割过稻子。但除了那个机会以外呢，我对于种田的事情完全不懂。那直到几年以前，我有一次去中国短宣去到东北长春附近的一个农村，在那里呢跟一位做农夫的信徒谈话，才知道农夫是在收割及插秧的时候特别忙。那时候呢连主日聚会时间都没有，都很困难。但是呢在其他日子等候让那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中呢，农夫们就蛮有空闲的。那他们有了时间，那些原来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就喝酒赌博来打发时间。信主以后，他们就改成常常聚会，甚至呢连续一周参加培训都没有问题。 但是约翰福音在这里呢，主耶稣讲了四个月，他不是要门徒们放松四个月这么久，他乃是用农作物的收成来比喻属灵庄稼的收成。他的意思是说呢，虽然农作物还有四个月才收成，但是天国的庄稼已熟了，可以收割了。在第三十五节中，原文是用发白，原来是变成小字，现在不要读这么大。那好，那就是发白的意思来形容农作物的成熟。我们知道很多谷类食物啊，像是大麦，那么在生长过程中呢，颜色是什么颜色啊？很多都不是绿色，不知道是绿色啊，是一个绿色。那等到成熟的时候呢，水分减少，颜色呢变成淡淡的绿色。那所以主耶稣是发白来形容农作物的成熟。也许呢，正在那时候，到富人在城里面，城里面宣传耶稣。那这时候呢，被那富人所感动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正成群结队，那他们不一样穿衣服，白色的，远远看起来呢，好像土白。这些人呢，他们是刚才听了富人的见证，亲手感动，准备好要接受。那在下面几节中，啊，在这里开始，那下面几节中呢，耶稣继续谈到庄稼，他说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呢，有些人撒种，有些人收割。那在今天呢，撒种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做福音工作的人，他传福音的人，收割的人呢，是带领信徒。这两种事工呢，有时候可能是由同一个人来完成的，但也可能呢是由不同的人来完成。因为有些人可能第一次参加福音的时候他是信徒，那么在这个情形中呢是阿斗，就是收割的人。但也有人呢要经过十几年，不到一次，也是十几年了还没有信徒，他要十几年才信。需要呢很多人继续啊，但是呢无论我们是否也立刻看到结果，我们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因为是为了遵行天父，遵行天父天父的旨意。在传福音的时候，若是看到人信主不然快乐，看不见人信也可以快乐，因为总是撒下去。而且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够是否能够信主得救，固然是需要我们去传，可是呢真正在他心中啊做感动工作的是神。所以在传福音的事工中呢，无论是撒种的人收割的人也好，都是先后配合，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用个人的恩赐来完成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每一个参与在这事工的人呢都可以喜乐。就是想到我们教会，教会已经被整华人区教会已经成立了三四年。那因为我们教会的地理位置啊，不仅有好几所大学，所以呢在校园学生中传福音呢其实是我们教会事工的重点。多年前在这多年来了，就是三四年来，很多学生呢就在这里听到福音，这些听到福音的学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离开这里才信了耶稣，也有呢在这里信主，可是呢很快就搬到这个地方去。真正留在贝城的啊，并且留在我们教会里侍奉的人呢，是有一些啊，像是江天鹏啊、郝宗比啊、郭威等等人啊，但是呢不是很多。所以呢，就我们教会而言呢，我们呢虽有向学生传福音的劳苦啊，却没有享受完全的享受这工作的成果，但是我们仍然快乐，因为呢我们教会是神国的一小部分，只要是进神国的人增加，
就可以会心欢喜。而且讲到我们的教会三十年的历史，若是我把时间的范围再扩张一些，我们可以延伸到整个人救赎人类的，看到旧约新约中记载多少都曾经在这个救赎之中参与。就如旧约人物中比较有名的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利亚等人，还有刚才这个约翰福音前面提到的施洗约翰，他们都曾经在这个救赎之中做了撒种，他们都成为最后要来的那位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预备人心。耶稣在这里说前人劳苦，但是现在是收割的时候，他就要拆他的在前人所打下的基础之下去回归主，看到去人归主，那他的门徒将要去享受别人劳苦的结果。那第三十六第三十六节开始啊，我要第三十八节啊，开始这个耶稣开始的说：“我差你们。”看到耶稣啊，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差遣，就在那天差遣。这乃是呢他将来的差遣。耶稣死了复活之后啊，在约翰福音后面第二十章啊，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看到在他复活之后，他开始真正的差遣。在那时候差遣，那他差遣的对象呢，也不只是那时候的当时的门徒，也包括后来历史一代的，也包括今天教会，都是被差遣的。我们继续看下面，想到今天的经文，好像是鹦鹉鹦鹉的话语。我们刚开始从井旁这一幕是门徒们整理到了井旁这一幕开始，转到呢撒玛利亚人去到城里向人宣传耶稣下面，然后呢又接到耶稣与在井旁与门徒谈话的一幕，作者呢如此的来回穿插下讲的耶稣基督在地方，方面讲到撒玛利亚妇人在城里，这样来回穿插呢，是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的生动。下面的一幕呢，叙述到下面的一幕呢，就叙述到这个从城里出来的撒玛利亚人耶稣来见面。前面说到城里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呢是因为听了耶稣和妇人的宣传，心有所感动，有好些人信了耶稣。那这个信呢，看起来呢还不只是大的这个信，因为呢他们在信了之后呢还有所行动，他们愿意在政府大太阳底下见耶稣。那他们出来见了耶稣的面，彼此有些谈话，他们一定也是像那个妇人一样，对于耶稣的言行大大的佩服。我看到在第四十节，他们会居然会请这位犹太人到他们撒玛利亚人家里。刚刚讲过，这两个人是犹太人。耶稣也很奇怪，他这个犹太人，但毫无顾忌的嫌弃撒玛利亚，居然也同意了。于是耶稣他们接触的时间更多了，更多的信的，而且那些城里的撒玛利亚人对耶稣的认识超过了富人，富人只以为耶稣是先知，和有些人呢还有对称耶稣为就是天来救助，就是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他三日之后的复活，是为了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认为原是罪人，却因基督的救赎在地上忏悔。但是在耶稣刚出来时，三人没有把耶稣救世在一起，当时只有罗马皇帝就称为是救世主，当然是一个政治性真的救世。然而这里在叙加城里的人，撒玛利亚人，他们居然在耶稣接触了两天之后就能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来拯救世人。看到耶稣在那时候的确把救赎的福音传到了那城，那我们看到是也是会看到去看到这一后面也知道呢，他在那时的工作呢为后来宣教的侍奉留下了功。几年之后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在地上成立教会。他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提到，后来有一位叫腓力基督徒，他就到了撒玛利亚边去宣传基督。很可能呢，就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呢先前听过耶稣，所以当腓力在他们中间工作的时候就很有成果，所以他是耶稣撒种和腓力收割的。另外你也可以从救世主这个名称中的世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神是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只是犹太人，也包括当时的女人、罪人、撒玛利亚人，还有其他的希腊人、罗马人，人都爱。在今天神也爱我们华人，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位救世主所要拯救的对象。那我们如何被救呢？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且接受的。问题是你愿意接受吗？在今天的故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几点内容，我稍微做个总结。第一呢，我们看到了福音传开是需要有人出去做见证。当那妇人认识了耶稣，他就热心的去到处宣传耶稣，介绍给其他的人。第二呢，我们看到耶稣是利用各种的机会来传福音，他也教导门徒传福音，他也是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连吃饭喝水都暂时放了一边。后来呢，更是顺服到底，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基督的顺服，是我们今天福音的。第三呢，耶稣是给门徒传福音的使命。这个使命呢，不只是给当时的门徒，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第四呢，福音的对象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种族、肤色、国籍、性别、年龄，人人都可以接受。让我们人就是爱，他愿意赐给我们真的恩典。基督耶稣是爱，当年愿意那卑微的撒玛利亚妇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今天他也愿意与我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你的回应是什么呢？房价800了。那最近在我们周围发生很多事，回想一下，水灾、枪杀、抗争等等，这些天灾人祸，会不会就是末日降临的兆头？那个时候，是不是人人更需要主呢？而我们在这个情况中，有没有传福音的紧迫感呢？特别是你愿意在这个让你一份吧。那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何能感谢你爱我们，把这救赎计划从 很早很早以前就定了下来，也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相信可以得到这救恩，就为你把这个恩典献上一切。哇，我们也看到庄稼已经熟了，还有人不认识这福音，要有这个福音就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有像那富人一样的热情，愿意把这个好消息都给我们讲，就在我们心中做工，加油，好不理解，我们结束。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啊，是在不是在诗本上啊，是这个是小敏做的年龄的东西啊，像我们当中很多人唱过。
艳艳丽丽庄稼，一片片的成群，等到收割人。家族心里焦急，焦急如同火烧，寻不见同行人。见到许多口人，非是非的危机，并不是专属。拥挤住是有人，住聚少住无人，怎不叫住伤心？有谁替爹住的心？谁替爹住的心？谁呵护住虚荣？谁是主心欢喜？满眼里都是迷失路的羊群，见不到牧羊人。几个受伤而死，被兽践踏吞吃，奔撒飘散流离。羊群分散失明，你们罪作不公，真叫主主欢喜。在千万人中，竟找不到几个合身心意的人。谁替爹主的心？谁替爹主的心？谁呵护主虚荣？谁是主心欢喜？谁是主心欢喜？
好，请坐。他在要守主餐，因为上礼拜是关系，今天来守主餐是到守。